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29集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世界少年文学必读经典60金银岛同名书籍。上个星期我们听到吉姆好不容易解决了汉兹，将西斯布纽拉号开回了岸边，重回岛上的木寨，没想到船长他们不见了，希尔佛却占领了木寨。叛变的海盗们想要杀掉吉姆为汉兹报仇，可是希尔佛却坚持留下吉姆的命，使得海盗们群情激愤。而今天我们会听到海盗对希尔佛撂下狠话，已经开始窝里反了，甚至后来海盗们还发了黑丸，也就是最后通牒给希尔佛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29集，黑丸再现。希尔佛看着这群已经不再服从他的海盗们走出屋外，忽然换了一副温和的神色，而且把声音压得很低。他对吉姆说：
听我说，吉姆，你能不能从此平安无事我不敢说，也许他们会拷问你西斯布纽拉号的下落。不过我既然把你当朋友看，即使弄得众叛亲离，也要尽力维护你。关于弗林特的宝藏，我已经不敢存任何非分之想了，只希望回去以后不要被判绞刑。现在我救你，将来你愿意出庭替我说好话吗？
希尔佛话说得很含糊，吉姆隐隐约约了解他的意思，但是他真的能痛改前非吗？
你愿意放弃宝藏？
对。
好吧，我尽力而为。
你果然是个好孩子。
希尔佛说着，从酒桶里倒出一杯酒来。
来点吧，小兄弟。
不，
吉姆摇摇头谢绝了。
我得喝一点酒提神，这里不久就要出乱子了。
哦，对了，
说到乱子，我想起一件事，你知道黎夫哲医生为什么要把藏宝图让出来吗？
吉姆再次摇摇头表示不知情。
啊，我真糊涂，你那时不在场，当然不知道。这两天我左思右想，始终想不通医生为什么会这么大方。
说完，希尔佛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久久不再出声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不久达克跑进来，拿起先前点燃的火把，马上又转身出去了。希尔佛若有所思地说：
吉姆，好戏快要上场了。
吉姆跑到墙边，从枪孔向外窥视，只见海盗们围成一个圆圈，其中一个人摊开一本书跪在地上，其余的人则弯着身子一起注视地面。没多久，那个跪着的人站起身来，和大家朝屋子走了过来。
他们回来了！
吉姆很快地跑回自己原来的位置。
没关系，我自有办法对付。
一会儿门开了，但是五个海盗挤在门口，谁也不敢跨过门槛。好不容易有个人提起勇气走进来，但每走一步就要迟疑一下，速度比乌龟快不了多少。希尔佛等得不耐烦，大声叫道：
喂，走快一点。放心吧，我懂得规矩，双方交战不杀来使，把东西拿过来吧，胆小鬼。
这句话果然发生了作用，那个人迈开大步往前走，他一把将手里的东西塞给希尔佛以后，立刻又退回同伙的身边。希尔佛望着手里的东西说：
哼，果然是黑丸，我早就料到了，不过这是荒郊野外，你们哪来的纸？这好像是圣经纸吗？是哪个傻瓜把圣经撕了？
马根在一旁接枪说：
看吧，我早说了，你们就是不听，撕圣经啊是会倒大霉的。
希尔佛追问：
圣经是谁的？
其中一个人说：
是达克的。
达克，你可以开始祈祷了，上帝不会饶恕你的。
乔治很冷静地插话：
先别说大话，希尔佛，送黑丸给你是大伙儿一致的决定，你把纸张翻过来看看上面的字再说吧。
谢谢你的提醒，乔治，你的头脑清楚，对于组织的规则也了若指掌，我很喜欢有你这样的对手。这上面写着什么？哈，念纸，字写得很端正嘛，是出自你的手笔吗？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，如果我不做船长了，那么继任的就是你喽。
别浪费时间了，大伙儿表决吧。
别急，按照老规矩，在你们说出免职的理由，而我还没有答辩之前，我仍是你们的船长。
当然，我们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你被免职的理由有三。第一，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完全失败，你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。第二，你把黎夫哲等人放走，又不准我们追击，是有通敌之嫌。第三，呵呵，关于这个孩子啊，他害了很多兄弟丧命，你竟然不许我们报仇，这有违组织的规矩啊。
只有这三个理由吗？
已经足够了，因为你领导无方，说不定啊，我们还会上断头台了。
好，你们听清楚，我现在逐条答辩。这次的计划为什么会失败？完全是因为你们不照我的意思行事。试问，是谁急着要采取行动？我当初不是主张等船主他们挖到宝藏后再动手吗？
五个海盗默不作声，大概是默认了。面对海盗们的叛变，希尔佛看起来是老神在在，面对乔治一一的指控，他还会有什么样的答辩呢？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